所在的范围。你只要在地上，就是撒旦盘踞的范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怎么能够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，一面我们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美丽，另外一方面，现在我们有力量可以为神来掌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可以叫万物都伏在神的底下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知道因着撒旦犯罪，因着撒旦背叛以后，你看这地上充满了背叛，结果呢，神要从这些背叛的情形里面把它收复回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？是人的工作。这个使命是谁的使命？乃是人的使命。所以如果亚当不犯罪，等到真的遍满全地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神就为亚当预备了一个国。那个国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的主对绵羊所说的，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那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们能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，那就是天国，那是天国里面属地的部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千年国的时候，犹太人那些没有看见，到了那个时候全家得救，看见了主回来，他们蒙恩得救那一班人，他们仍旧留在地上，他们还是没有，他们没有复活，他们还带着血肉之身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和所有的外邦人，绵羊他们，然后这些人，他们要一同要进到永生，他们没有得着永生，因为千禧年那一部分，那就是永生范围的一部分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他们就可以得着一个国。这个国是什么？这个国是当初亚当应该得到的，没有得到。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弟兄，什么叫做千年国？千年国就是回过头去重演在伊甸园的故事。如果人没有堕落，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国度就能够叫仇敌蒙羞，那个国度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得回所有失去的领土。那弟兄姊妹，神最后的目的达到，等到那些一切事情完成的时候，神就把他捏死，就放在火湖里面去。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现在我们懂了，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，从第二章就绕了一个很大的弯，这一弯一绕就绕到启示录。我们知道就是圣经里面的64卷圣经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转弯出去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千禧年，要明白千年国度，你一定要懂得创世纪这一段的故事。那么好了，把这些人带到谁的面前？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。所以一面呢叫他起名字，这就是掌权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亚当有魂的前世力，他的智慧，你看他足够可以为每一个动物取名。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可能最多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，你很有本事取名字。你如果一下生一打，我看你就很困难，到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取名字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呢能够掌权，你怎么叫掌权呢？有一个表现，就是表现在取名字上。那结果呢，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什么叫配偶？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，乃是照上面说，那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上面说人，下面是造男造女。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，人有一半是男的，一半是女的。如果只有男就一半，只有女也就一半，所以不好，那人独居不好。因为在神的眼光中，只有两个半圆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个圆的时候，那么神说这才是好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亚当只是半圆，所以神说我要另外给他找另外一个半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两个半圆不等一个圆，对不对？你必须两个半圆的直径相等才能够是半，才能是一个圆。所以现在你能想到，一面亚当替这个万物取名字，一面他拿了一把尺，他量量看他的半径跟我的半径是不是一样的。 结果没有一样东西能和他配合的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其实就是选择配偶的原则。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年轻人，谁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现在他就开始要找另外的一半了。那找另外的一半什么意思？首先你要拿一把尺，你眼睛要张开才可以。很多年轻人眼睛已经闭上了，等到结了婚以后眼睛张开，已经结果眼这个结了婚以后他眼睛就张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很多的悲剧。我们知道说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，你看神让人有选择的，把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人都带到亚当的面前。但现在你要会选择，你要知道说这个是还是不是。所以原则是不是，是不是配合，是不是相配的，半径是不是相等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神让你经过很多很多的机会，你要抓住那个机会。你要祷告神说，神啊，这是不是你为我所预备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亚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所以结果一个也没有，所以当然不可能，这些没有一个这些动物能够和亚当相配的。所以神就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呢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那这一段大家都知道，那这是人类第一次的手术，但是是无痛的手术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没有痛苦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亚当睡了就睡了，然后就取出一个肋骨就取出，没有说现在进手术房很痛苦的。所有的痛是什么？所有的痛是人类堕落以后的情绪。那么在这一点上，弟兄姊妹，亚当是预表基督的，夏娃是预表教会。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？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有人砸他的肋旁，结果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。血是为着赦免，水是为着产生生命，教会就这么诞生的。但是请记得，亚当所经过的是个无痛的手术，但是主耶稣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最大的痛苦，但是教会因着这个缘故产生了。所以难怪他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因为是经过了生产的痛苦，经过了十字架的惨痛苦难，最后教会才诞生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我们知道是亚当睡了，从他那里就取出一条肋骨来，所以这是一个预表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那在这一点上，你看见能够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能够把它发扬出来。那么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就造了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那么希伯来原文里面有几个字漏掉，中文没有翻过翻出来，中文是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其实原文是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过去他看见河马的时候他不能这样说，他看见孔雀也不能这样说，他不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但这一回他说，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。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就是基督对教会说，你们是我的身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然后呢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那么有的人说得很好啊，这个肋骨，这个肋骨啊，是这个骨，这个女人，这个骨头这一部分是从肋旁取出来的。所以呢，男人是头，女人是心。一个家里面如果两个头，这个家就不像家了，两颗心也不像家了。男的像女的一样一天交情的不得了，这个家一定不行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面是头，另一面乃是心。教会里也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如果教会通通是头没有心，不行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波大尼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，所以教会的心总是比头要多一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一个家庭乃是个平衡，你看见吗？丈夫是头，但是呢妻子是心。所以神不是从我们的脚，不是从亚当的脚的附近取了个肋骨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 那么你知道那个位置就不对了，也不是从头上，乃是从什么地方，也不是从脖子上。有的人他不做头，他说我做脖子，我脖子不动，头就不会动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的确从肋旁，肋旁就是心所在的地方。所以一个家庭里面，你看如果有头也有心，这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。因此呢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所以这一段我想很清楚，就是在伊甸园。那么这个是伊甸园，这是也是伊甸园里面的故事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这个婚姻呢乃是神所设立的，家庭乃是从神开始的。那么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，所以只要是婚姻里面的一切，在神来看是圣洁的，都是美好的。因为在这都是在人没有堕落犯罪以前所发生的事。那么从第三章开始，我们这人就堕落了，而且人就堕落到罪里面去。那我想这一段圣经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，所以我想我不需要讲得很细，我稍微点一下里面几个重点就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伊甸园没有城墙的，所以呢蛇就比一切的活物就更狡猾，然后呢蛇就对女人说话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大概蛇不像现在的蛇一样，最少那个蛇不是用肚子走路的。所以呢，如果用肚子走路，就现在蛇的样子。所以有的人画那个亚当夏娃被引诱，那个蛇啊是盘在树上的。我想这个不是圣经那个时候的记叙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个蛇一定很好看的。所以呢，夏娃不害怕，而且敢和他对话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定是丑陋的，你不要以为说撒旦一只吼叫的狮子，撒旦常常是装作光明的天使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在那个时候的蛇还没有受咒诅以前，很明显的，第一，它不是用肚子行走的，所以它可能有脚；第二，它不是终身吃土的，那个时候还不是吃土的，但是从那个又开始，它要终身吃土了。这是蛇的那个命运，到时候因为神咒诅蛇，所以就变成后来的情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说这个蛇其实是撒旦的化身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知道？同样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古蛇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，所以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表面上是一条蛇，但是其实呢乃是代表撒旦。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诱惑，开始试探亚当跟夏娃。那么我们讲过，在神的创造里面，人男人是头，女人是心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蛇对女人说话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你知道为什么撒旦说这句话？其实神从来没有说树上的果子不可，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，神从来没有这样说嘛。但是撒旦是故意的，为什么故意的呢？因为他目的就希望能兜夏娃说话，只要你开口说话，只要你对话，现在撒旦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永远是撒旦试探人的一个伎俩。今天如果你能不理他，今天如果你能够不回应他，你根本就不回应他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容易受试探。人今天受试探的原因就是受了个刺激。为什么受了个刺激呢？撒旦把一句话射到他里面来，他说神岂是真说，现在叫人怀疑神的话。其实神从来没有说，他把神的话弄到极点。神的话怎么说？神的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，结果他跑到另外一个极端。为什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？因为造成一种极端很不合理的情形。那么人里面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，觉得你这个完全讲错了，现在我要来改正你。你要改正，刚好就上他的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在这里他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。第一，神从来没有这样说，但是现在他故意的把这些话放在神的口里面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辩论，现在如果你要为神说话的话，你就开枪了，你就说话了。所以下面你看，女人就上当，就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。你看他为神表白，唯有园中当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呢 当他回应夏亚亚当的回应这个蛇的时候，他犯了两件错的事。第一。